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中，我们的心深深的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我们渴望能够喝到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主耶稣，求你把我引到幽静的水旁，让我畅饮你宜人的溪川，让我喝了你赐给我生命的活水，我的软弱变成了刚强，我的干枯得到了滋润，我的生命进入了安息。我虽软弱，你却刚强；我虽迷惑，你光亮犹如水晶。圣神的活水就要照亮我的心思念虑，让我看见你摆在我前面正义的坦途。为了你名号的缘由，你要亲自领我走上这正义的坦途。纵使我会经过阴森的幽谷，你的木杖和短棒要成为我的安慰，心灵的舒畅，让我认识在我需要时，我一呼求你，你即刻就应允了我。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救恩的手，谢天你俯听了我的哀嚎，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让我口唱新歌，充满在你爱内，充满你的圣神，充满你圣神的喜乐，来赞美敬拜你。主耶稣，你将你生命的活水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恩宠，带着阿爸父无限量的爱倾倒在我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不论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主耶稣，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疾病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及时的救恩。是的，主耶稣，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活水涌流处就要带出生命的恢复、疾病的治愈。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 得治愈，得安慰，得力量，得生命。我们要在你圣神的光中，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显示他的爱，都充满他的爱，都彰显他的爱。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他是爱，那么把爱赐给我们就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当我们有了他的爱，有了天主给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就要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天主的爱，我们不能活着。如果我们不认识他的爱，我们的生命是贫乏的。天主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以爱我们到底的爱，他创造我们，他创造这世界是因着他的爱而创造的。那么在一切的被创造的，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最爱的就是人，他把他所创造的天地交给人来掌管，他给人尊贵的位置，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自由。你现在坐在这椅子上，这个椅子在这里，就是因为它被摆在这里。它是不是自由选择在这里？不是，它没有选择的权利，它就在这里。但是你为什么坐在这张椅子上，不坐在那张椅子上？是你有选择，他给我们选择。如果没有选择，就像个椅子一样，没有生命，没有一个他愿意给我们上好的生命。这个选择他给我们，也包括着你可以选择听他的话，或者是不听他的话。他给我们的生命是爱人，但是他给你选择，要你心甘情愿的去爱，他就爱我们。他给我们这自由的选择，他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好好的选择。当我们会来到主前，把我的生命，把我的选择呈现给他，寻求他的旨意，他会启示我们做上好的选择。这好的选择就好的结果，那么坏的选择呢，就有坏的后果。在他所创造的伊甸园，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满了丰富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果子。主跟他所创造的亚当说，乐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会有后果，会死。那么乐园中央还有另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会活到永远。天主的话都是真的，千真万确的。那么可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天主愿意亚当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还是这三个树的果子？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晰。那么所有的果子除了这三个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可是只有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就是他愿意我们选择他给我们最好的。 那一个生命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亚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却听了撒旦诱惑，恶娃受了诱惑，吃了不该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也帮助亚当也吃了。恶娃是亚当相称的助手，那么这一个相称的助手是帮助亚当成行天主的旨意，不是帮他去犯罪。那么亚当没有带着恶娃听天主的话，却一起背离了天主给他们的自由，吃了，死亡就进入了世界，人就开始迈向了死亡。死亡的前奏就是老、衰老、疾病。那么难道就是这样的凄惨的结局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天主竟这样了，爱了世上他所创造的人，他把他怀中的唯一的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这一些该死的人，因为天主是爱，他的爱不改变，他的爱有他爱的方式，他要救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死后就永远跟他爱永远的隔离，去到地狱的火湖里，可怕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受尽的苦难就是爱我们，来拯救我们。当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就得到了天主圣神重生的新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从圣神生的，属于圣神，属于天主。那天然的生命是属于天然，有肉身的，属于肉。我们重生了，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有他的生命，就是阿爸父的生命，他给了我们。那么这个生命是丰盛的，是美好的。阿爸父竟这样爱了我们，他把他怀中的最爱的主耶稣，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岂不将一切在基督内都赐给我们吗？所以天主愿意在基督内赐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他为那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有了他的那一个起初的爱，我们信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就开始有了生命的盼望。而在这一个生命的盼望里，他要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给我们的丰盛是多么多么的真实。那一份美好就是因着我对他的爱，他要不断的让我看见，让我听见，让我得着，让我领受。当你有了这个生命，你的生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生命，凡是活的生命，就是一定要吃东西，对不对？那不会吃的就死了，那不想吃的，不能吃的，就越来越不能吃，就快要死了。那么一个活的生命就是要吃，一个孩子一诞生他很快就要吃东西，那一个活的生命是要吃东西。马窦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人生活不只靠饼 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也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纵使是一个婴孩生下来了，只要他是健康的，是活着，他就要吃奶，他就要吃他们生命需要的那一个供应。他长大了，他不但吃奶，他还要吃饮食。每一个活的天然的生命都会吃，那个吃得好就能够吸收得好，就能够长得好。你怎么知道你有永恒的生命？你有天主给你的在基督内的新生命？就是因为这个生命有这个生命的表显，这个表显就是会吃主给的生命的食粮，吃天主的话。你开始会带着一个很深的需要渴望要来读天主的话，而且你在读的时候，你发觉那个话进到你里面，给了你生命的力量，那就是天主的生命给我们。也好像这个婴孩，他吃的是母亲的母乳，但是那一个生命是妈妈吃好的食物消化孕育出来生命的供应，我们的主来供应我们，他把他的话喂养我们，我们开始吃了他的话，我们会长得好，我们会在成长中，那么他的话就要不断的供应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需要。只要是真实的生命，就会需要真实的食物。主耶稣说，我们需要他的话，我们需要吃他的肉，他的肉就是他的身体，才能活到永远。他给我们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帮助我们的。他的话满了他的爱，他的爱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一个真实的爱里面，我们渴望去认识爱我们的天主，你会渴望去读他的话。当你带着这个渴望，你就开始去读，主会满全我们心中的渴望，帮助我们认识，也帮助我们在看这本圣经，天主向我们诉说他的爱，特别他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向我们详述了天上爱我们的阿爸父，又在我们中间活出了那一个圣洁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活阿爸父愿意我们活的美好的生命。主耶稣他在这世上做的每一件事都满了他的爱，他要把这份爱赐给你我每一个信他的人。他给了我们他自己这复活的生命，爱的生命，这生命在他的爱内吸收了他的话，学习了他的话，认识他的话，活在他的话里，就会活出他的生命。让我们打开马窦福音的22章34节。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闭口无言，就是在耶稣的世代里有两类，他们就是读了很多圣经的话，却是不理解，因为他们不实行。一类的人叫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就是做表面的，表面好像把一切变得非常的美丽，可是耶稣说他们像是一个坟墓一样，外面砌得漂亮白白的，里面却是腐朽没有生命。因为他们夸耀自己，追求虚荣， 是非常虚伪的。而这一些虚伪的人，当耶稣来了，那是他们宗教里面有位置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不但不帮助人认识创造爱他们的天主，却阻挡他们到天主那里去。耶稣基督就常常受到法利赛党人的迫害。撒都赛人他们有一些宗教性的错误的教导，就是他们否认复活。如果你否认复活，你不相信复活，你的生命就不会有那一个天主给的生命力，那么一切都是没有盼望的。当他们跟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些话，那么主回答他们，只是用一个话，我们看二三节，那里提到了那一天否认复活的撒都赛人来到他跟前，问他说：“师父，梅瑟说，也就是他们读旧约，他们也不是没有读过经上的话。他们说，谁若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这是梅瑟的法律，给他哥哥立誓。在我们中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子嗣就死了，遗下了妻子给了弟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这样，最后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人中的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都曾娶过他。其实他们是否认复活，就想出了一些想法去挑战真理，挑战主耶稣。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不知道天主真理的话，就用一些自己的想法逻辑去反对天主的话，让我们也就得不着这一个真理的话对我们的造就。有的时候是别人给你一些错误的教导，给了你抵挡天主、反对天主之事所树立的高债，其实背后就是撒旦仇敌给的。那么主耶稣带着极大的爱就跟他们说，你们错了，不了解经书，也不了解、不明了天主的能力。因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的吗？关于死人的复活，你们没有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的吗？我是亚巴兰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这是天主亲自启示给亚巴兰、以撒格、雅各伯，这是天主启示给梅瑟。梅瑟看到了荆棘的火，他看到了荣耀的主，他得到派遣为主去释放以色列子民出埃及。梅瑟说，我要跟他们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他就是那一位不是受创造的，被创造的。 I am who I am。 那 I am who I am 意思就是发音起来，在希伯来文里面亚威，在希腊文里面好像是耶和华 Jehovah， 意思就是他是自由者，他不是被创造的，他不依赖任何的受造物而存在，他原来就有，他创造了万物。耶稣这一个名字的意思，耶就是亚威的那个字根，苏叫做救主 Savior， Jehovah is the Savior， 亚威 is the Savior， 就是那一个自由者，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来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叫做耶稣。他来救我们。那这句话是天主对梅瑟说的， 在梅瑟五书里面看到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萨克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非常多次。那么这是天主对梅瑟说的，以及对在先祖中间那信他的人说的，对亚巴郎说的，对伊萨克说的，对雅各伯说的。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天主就是，那以色列人也都知道。这里说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说，那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写在这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天主对你说，每一次你听到别人讲论天主的话，就是天主对你说。当你知道天主对你说，好高兴啊，天主你对我说，我相信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那这一个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他们相信他们是亚巴郎的后裔、伊萨克的后裔、雅各伯的后裔。就好像中国人，我们会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那么意思就是没有人不知道皇帝是谁。我们也知道历史中皇帝跟蚩尤打仗，谁被打败了？蚩尤被打败了。他们都是远古那个时候，那你会喜欢说你是蚩尤的后裔吗？啊，我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得胜的皇帝的后裔。所以对他们来说，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他们是相信的。那么主说他们都死了，那么天主是他们的天主，那么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这是他们认为非常伟大的先祖，那么他还活着，他确实还活着，那么天主就使他们活着，他是复活死人的天主。所以他们讲不出话来。就是当我们会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话会发光，他的话就是光，会把我们心中很多的黑暗都驱赶以外，会把我们黑心中的许许多多的阻挡都排除在外。所以撒杜该跟主的这一个接触，你想主爱不爱他们？爱，就是带着极大的爱，用一个他们懂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真理。但是他们信了主没有？没有。为什么人得不着主给的丰盛呢？厄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就是因为人的无知跟固执。无知是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无知不知道。有一种无知是蛮可怜的无知，就是无神论。不是你认为无神就无神，你都认为没有，还有你认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你今生就是活在罪恶中。等你知道有的时候是在哀嚎切齿的地方，在永远的火湖里，在那里要死都不能，就是一直在煎熬中。主带着极大的爱帮助他们，撒杜该人没有回心转意。三四节，法利赛人听说撒杜该耶稣使撒杜该人闭口无言，他们其实蛮高兴的。哇，我们跟你是不同派别的，你跟我不同的政党，你跌倒了很好，那么今天是我出头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法学士试探耶稣。这个法学士就是饱读经书，懂很多圣经的书，那么当然知道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他们会想啊，这一些没有知识的撒杜该人，看我们这一些有知识的，其实今世的智者要小心，天主用世人的智慧捕捉世人，因为人没有用 人的智慧去认识他，而变成了反对天主的执事，反对天主执事所树立的高在，那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你有很多很多今世的智慧，你若不认识天主，这个智慧也不能够引导你去到天国里，也不能够让你得着永生。只有从天主那里来的，才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益处，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国度。因为天主的思维高过人的思维，天主的行径高过人的行径，就像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差距就有这么大。他喜欢把他的智慧给我们，那我们何必要抓着一个会朽坏的这一个我们自以为是的智慧去抵挡他？其实还是在真理中的无知，当知道以后又不去听，就变成了固执。那么天主愿意把他的好给我们，不是他不愿意。这法学试，这里用的是试探主耶稣，他问一个问题是试探的，试探就是不怀好意。这个不怀好意的试探，他问耶稣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呢？他知道法律，你若说这一条，他就说那那一条呢？你说那一条，他说这一条呢？这种状况你看得很清楚，就政客，对不对？只要是不同的党派，你所讲的都是错误的，那么只要是我所讲的也都是对的。今天我这样讲，那么明天你这样讲，我就那样讲。别人就说，你上次掌权的时候，你不是说过这样的话，要大家这样做吗？现在你下台了，选了别人，别人这样做。他说，我是最顺服民意的，因为当时的民意往东走，我就跟着民意往东走，现在民意往西走，我就要反对。这就是世界的混乱，争执不休。那么他们用这些方式到主跟前来，要试探他，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主知道他认识众人的心，耶稣对他说，我们就看到一个不怀好意的要来试探主的，主的回答还是带着极大的爱。他在每一个机会都释放他的爱，释放天上的智慧，给予我们能够知道真理是什么。如果我们是虚心的说，主啊，我想知道在我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你是很想知道，好使我能够承袭你的旨意，他会启示你，他会帮助你，他会告诉我们。那么这一些带着试探问的问题，他还是一样的回答真理的话，不是只为这一个问他的法利赛人，也为世世代代所有的人类，包括现今的我们。因为这是主说的，耶稣对他说，我们先读了，就是对我说，对不对？就是对我说，就是耶稣现在说的，对我说。当我们相信主的话，每一次他对你说的话都进到你里面，这就叫做信心。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得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英文是 Faith comes from what is heard, and what is heard comes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Faith is what is heard, 就是直接的翻译，信心来自于听见，信心出于报道，有人报道你才听得见，所以是来自听见。那么听见的是基督的话， What is heard is the word of Christ. 我们所听见的是基督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听到了基督的话，你要不要把基督的话来遵行、来遵守、来说阿们？那么你把他的话当作命令来实现，你就是有福的。这叫做信心。那么这信心直接的意思就是，主你怎么说了，我就把你的话当话，不加不减，不改变，不排斥，喜悦的接受。所以他的话来到，信心是出于他的话，他的话来到了，我们接受就变成了进到我们里面，他的话发出来了，对于信的人就进到里面了，对不信的人还在他外面。那么进到我们里面，你是有福的。他的话一来到，你要把它吃下去。他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心中的欢乐。人生活不只靠饼，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么他说的话，我们把它吃下去。吃的意思就是把一个外面的食物变成了我里面的食物，我就把这一个外在的食物我把它吃下去了，这食物就到我里面。不管这个食物有多有营养，它一直在外面，你不吃，那么它还是在外面，你把它吃了就在里面。这就是信心的意思。所以主把他的肉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吃了得到永远的生命。主的肉就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就是主自己。那么主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所以这天主的话就是天主，就是主耶稣。所以这一个他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属灵的意思，你就要有一个抽象的领受，抽象的词，就叫做信心。我们若不信他的话，就在外面；我们若信了，就在里面。所以你读圣经是天主跟你讲话，你要带着信心来领受。耶稣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你应该全心 all your heart， 全灵 all your soul， 全意 all your mind，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以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全部的法律和先知都系在这两条诫命。所以主带着极大的爱说出这里的话，这个试探他的这一个法学士也只能说，你说得好，不能够挑出任何的反对的地方。那么主的话是真实的，也就是所有的诫命、法律、梅瑟的十诫，前面的是讲爱天主的，后面的几个诫命，前四个后六个是讲着爱人，那么就是总结在一个爱之上。所以天主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爱，包括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你要爱近人，你要有爱的能力。那么这个爱的能力从哪里来？从天主那里而来。你要先爱天主，他就把他的能力给你，你就有他的能力来爱他让你爱的人。有一位主重用的先知，他的名字叫 Bob Jones。 有一次他在做梦中，梦中他被提到天上，那时他看到很多人排队要进入天国，他梦到是他死了，他也在那边排队准备要进入天国。那每一个要进去的天使在天国的天堂的门口就问那个人说， 你有没有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他说，在梦中很清楚，当天使这样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谎，而且一切都是显明的，你的一生就在完完全全显示出来。你知道你没有，你也知道你有。当你说你没有，就去到一个地方，不能进天国，那么当然就是去到地狱去。那么如果是，他就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爱近人如爱你自己？如果你是，就可以进天国。这个时候他很紧张，他非常的紧张，他也知道一件事，他问的是你有没有全心。全心就是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heart。 他其实是爱天主、侍奉天主的主的先知、主的仆人，他爱主，真的很爱。可是在那时他知道光进来了，因为天主是光，这个光进来了，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说是，因为他没有全心。全心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心，你的心中有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你爱的，那么有没有你爱的这些就取代了对天主的爱呢？我们真的有全心的爱他吗？如果你爱他的爱是真实的，是完全的，你愿不愿意这份爱被众人都知道呢？愿不愿意？愿意啊。很多圣徒们他们就是这样全心的爱天主。那么这里有个电视机，我们不要说一生一世就把你今天早上起床一直到现在你的爱、你的心中你所爱的显示出来。这里还提到一个全意，就是你全部的思想，你想的有没有邪恶的呢？流人血的呢？不爱的呢？都把它显示出来，你愿不愿意？愿意啊？不愿意？你心里知道好还是不好？如果你真的爱主，没有什么不是敞开的，我们的主是敞开他的心。保罗中途说，我向你们敞开我的心，不是我的心狭隘，向你敞开我的心。这一个全心 All your heart， 全灵 All your soul， 就是你的魂，全部的魂，魂包括了思想、情感和意志，也就是你全部的思想、你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意愿、意志。 Bob Jones 就很紧张，他知道他不能说是，他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然后他梦就醒了，他知道主在跟他讲话，你要全心全灵全意的爱我。他回来以后，他的生命真的是这样活，主用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主喜欢告诉我们，只有他是洞察人心的天主。主有一次启示他主想要做的事，主盼望做的事，就是主跟他说，圣咏133篇是天主愿意他的子女们所生活的样子。当他的子女们真的活在圣咏133篇的那一个实质里，天主要释放天国的威能，天主会给各式各样他的神能，他会赐下创造性的治愈， 就是 creative healing。 什么意思？就是当有人缺了一个器官，他可以给一个新的器官。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弟兄，他的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主给了他一颗全新的心，很爱天主的心。去年的2月18号，我在台湾传播主的福音。那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看到了一群爱主的人在一起，好快乐好快乐，非常非常的快乐在一起。里面有我认识的人，也有我不认识的人，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年幼的，就是这么快乐的一群人。他们彼此相爱，一起赞美敬拜，一起做生活中就是活在一起的美好。我在梦中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非常快乐。在那个很快乐的时刻，主就启示我圣咏133篇。因为圣咏133篇是我很喜欢的圣咏，所以我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所以在梦中我知道，那么主说圣咏133篇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就打开圣经圣咏133篇第一节，看兄弟们同居共处。看的意思就是可以看到，对不对？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兄弟们同居共处的状况。我们也都看到，那么我们看到教会中属于主的人是如何同居共处的呢？兄弟们在圣经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们。所以包括在场的姐妹们，可以说姐妹弟兄跟弟兄弟兄，男弟兄女弟兄，就是包括所有的基督徒们，是这里讲的兄弟们。因为在基督内是不分男人不分女人。圣经有一个地方讲十同女，五个名字的，五个愚昧的，是不是跟我们这些男人没关系？不，有关系，那是讲所有基督徒们。所以兄弟们就是指着基督徒们同居共处。这一些基督徒们，基督徒就是基督从世界里面分别为圣所救赎的，不属世界而属于基督的，也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都是属基督的，都是由同一的圣神所生的，有同一的来源，同一的父，同一的生命。其实兄弟们的意思就是有同样的生命，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猴子说是你的兄弟，跟狗说狗兄狗弟？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跟他是不同类的，不同种的。我们是从圣神所生的天主的子女，天主的孩子，就是这里的弟兄们同居共处，也就是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是彼此需要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要其他的基督徒而独自活着又活得很好，不可能的。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可是葡萄树有很多葡萄枝，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同居共处，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那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也就是天主的教会要释放这样的样式。当你们彼此相爱时， 世人就能认出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给我们的诫命，一条新的诫命，也是旧的诫命，新的永远是新的，也是过去的永恒的，就是爱的诫命，爱他全心全意全灵来爱他，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这是一个天主给的永远的命令，重要的命令，核心的命令。你如果这个命令不听，你不能进到天国去。那么这个命令就会有这样子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那一份爱非常非常强烈，非常非常震撼。有一次我们聚会中有一个姐妹，她的朋友从台湾到美国，刚好住在她家，就来一起聚会。她说她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快乐，也就是吴丽芬姐妹她的一个好朋友，她的生命就改变了，完全更新了。当我们这样子活在这一个氛围里面的时候，人会碰触到这一份来自天主的他的生命，他的爱就要活过来。所以碰到了这神磐石耶稣基督，他就要成为活石。那么这些活石就是有基督的生命的基督徒们，就要合照一起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它就像珍贵的油流在亚兰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上，又由他的胡须上流到他的衣领上。这亚兰是大司祭，它是耶稣基督真实大司祭的预象。主耶稣基督才是真实的至高的大司祭。这珍贵的油指的就是圣神的膏油，圣神的馥油，是从元首从头那里降下的。这圣神的膏油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降下的。那么从头上流到他的胡须上，从他的胡须上流到他的衣领上，就流到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就是圣灵的膏油，圣神的馥油，他会滋养我们。而这一个圣神的油就是从高天而来，圣神的能力，这个能力要在我们软弱的生命中释放出来。而这一个油它是从元首耶稣基督那里降下来的。当我们会顺服头，顺服权柄，我们会低头谦逊的承受。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我们就不能够得到圣神的膏油。如果你是一个脚趾头，只要你顺服在那里，这油也会流到那里，全身都会得到了同一圣神的滋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我们是在基督身体上的这一个肢体，那么得到了这个滋养，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但是你想，为什么我要比手晚一点呢？因为手比较高，那么我就集体整只脚就翘得很高，翘得比头还高，油不会倒流的，你就会干枯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听主的话，就是不顺服主，他是头，他是元首，就会干枯，生命就没有盼望。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神的膏油一定会流到你那里去，治愈会发生，生命会恢复，各式各样都会好起来。就是我们顺服在天主把我们摆在的位置上，如果天主照着你是这样的生命，你不要想天主照错了， 我明明是个男的，在生理上是，可是我觉得他错了，我应该变成女的。你可以变心，可是你会一生活在困苦灾殃中。你不接受天主他要做的，他做的样样都好，他做的样样都好，他做的样样都好。有位弟兄在我们的教会中，他来到教会里得到很大的释放，他是一直想要做女生的，所以他准备要做女生，他也准备要动手术，但他都准备好，他朋友帮助他。有一天他自己听到，就是我照你是男生。他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一直想要做女生？他的朋友把他带到教会里来，他碰到了天主圣神，他得到了释放，他现在想要去神学院，想一生侍奉主，他改变了，他喜欢天主创造的他。有的时候，你一直想很嫌弃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先生，那是天主摆在你身边给你的祝福，你要知道。这一个顺服在头的权柄底下，身体的律理就会协调，就会看到这珍贵的油在基督的奥体上所彰显的神奇美妙，又像荷尔蒙的甘露时常降落在西翁山。荷尔蒙的意思叫做死亡，也就是天主的能力要使得死亡都要变成了复活的生命，也就是空中的掌权者，因着天主把我们提到更高的位置，领受他的富有，就要得胜仇敌一切的作为。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大卫王，他可以击杀一个身材高大的哥勒亚巨人呢？在那之前，有撒母耳先知为他富有圣神的油，膏抹了他，他就得到了这能力。就像荷尔蒙的甘露时常降落在西翁山，西翁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荣耀的磐石，主耶稣基督就是这荣耀的磐石，是从头那里得到了甘露，头那里得到了圣灵、圣神的德能，高天来的能力，他不断的降落在西翁山。当我们愿意活在主给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站立在那个位置上，在他的肢体上承受这甘露，承受这珍贵的油，因为上主在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主跟我说，他渴望他的教会是这样活的。他说，我让你看到了一部分，就是也要告诉人，我们要这样子的活在这个丰富里。当我们活在这个丰富里，创造性的奇迹就要发生。这是主给 Bob Jones 对他的启示。主在等着我们这样的活着，就是完完全全的在他的爱内，合而为一的爱。有一位主重要的仆人叫做海蒂·贝克，在他生命中很困难的时刻，他寻觅主，他充满了天主圣神，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他在莫桑比克做主召叫他做的工作，他照顾很多贫穷的人。有一天，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瞎眼的很无助的孩子来到他跟前，他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爱抱着这个孩子。当他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他非常同情这一个瞎眼的孩子，很瘦很可怜的，他抱着他就开始哭泣。他说他没有想到用什么样的话， 他只是这样子的哭泣，他就惊艳到天主的爱也在他的生命中，这一个强力的爱，他哭泣，那个孩子也哭泣，一段时间之后，那孩子离开他，看见了，那孩子的眼睛是一个洞，没有眼珠的，有一个漂亮的眼睛。主喜欢我们同心合意来承受他的治愈，承受他的丰富。主盼望他的家是这样的家，因为他给我们的家是永恒的家，他给我们的国是永恒的国，在天国里不会有两个仇人在那里不和谐的。为什么这世上的国没有一个是永远长存的国？它有兴起，一阵子就衰退。在人类历史中，兴起的巴比伦帝国非常强盛的，可是也衰败。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说，一国若自相纷争，这国就不能够存立，一家若自相纷争，这家就不能成立。那么有一个永远的国，永远长存的天国，那里面有没有相争的？没有，没有。那有一个家，就是天主的家，永远长存的。教会就是他天国的预象，教会就是他家的预象，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教会就是天主的家。他的家应当是怎样？他启示给我们，那么就是他要帮助我们活在这一个真实里。当我们爱他，圣经有讲，在若望福音第十四章，你们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谁若爱天主，就要遵行他的诫命。那真爱他的人，不是嘴巴说，而是你的行为，做他要你做的事。若望一书第五章，那里也提到，谁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整本圣经，不论新约、旧约，任何地方，它都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就是真实的，都是天主的话。我们若是爱他，就要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如果遵行他的诫命，就是真爱他的人。他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是真实的。当你真的爱他，你就要遵行他的诫命。你爱他，全心、全意、全灵爱他，爱近人如爱自己，你要惊艳到好多远超乎你所求所想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它就变成生活的常态，不断的在发生。若望一书第五章还有一句话，在谁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而我的诫命并不沉重。他的诫命是不沉重的，因为当你愿意爱他、遵行他诫命时，他就给你他爱的能力。你怎么能够抱着一个瞎眼的人哭那么久，还一直抱着他？就是有一种爱的能力。在今年二月份，我在台湾侍奉主，在休息的时候，有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苏老师，你的话好有力量，你的话刚刚听的时候，可是我越想，我去做的时候，那力量就发生。其实不是我的话，是主的话，是主的话。”她说：“我很想要爱人，我知道，但是我很软弱，我有困难去爱人，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当我们愿意做主要我做的事，主会供应这能力。”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姐妹，她非常非常的可怜，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知道他很可怜，很无助，有很多很多生命的创伤，因为他太可怜了，他太需要人帮助了，有时也会黏着别人，就是我怎么能够有力量去帮助这个人呢？他觉得有困难，为此他说，我很想要去爱他，表达一些爱，可是我怕我没有力量，我自己都缺爱，我怎么能够去爱他？所以我都会假装没看到他，假装没听到他，假装不予理会他的需要。他说那一天听了主的道，有一种力量，我刚好就看到那个姐妹，哎，也在那个讲习会中出现，圣神就感动我去问候他，去抱他。他说当我去问候他时，这个可怜的姐妹真的很孤单很无助，然后有一个人问候他，他就开始哭，当他哭的时候他就抱着他，结果两人都哭。他说很奇妙，我从来没有经验过有一个爱从天主那里接通我，从天上来一直传出去，一直传出去。我觉得我没有力量，当我去爱人的时候主给了力量，而且我满了爱。我懂你在讲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我尝到了，因为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跟你讲了，你听了，那么他的富有，圣神的富有成为我们的能力。若望福音14章那里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要求父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他是真理之神，世界所不认识的天主圣神。这圣神要住在你们里面，圣神要与你们同在，这圣神就是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这能力要扶持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爱，而是有一个能力天主要给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照他的话顺服他，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如果你要充满他的圣神，你就是要爱主耶稣，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你要听他的话，他要把圣神，无限量的圣神赐下来，赐给我们，这是赐福又赐永远的福，是在这西庸山上神磐石上耶稣基督那里，他把我从祸坑污吏里救出，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那么他让我们在那里来承受他给我们赐福又赐永远，他是我的主，他就天天跟我在一起，他要赐给我的圣神，赐给这些爱他的人，遵循他诫命的人，他的圣神也是在我们里面给启示，进到我们里面，又在我们的周遭管制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周遭保护我们的护卫者。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那之前最后的一段时间，他跟门徒们吃了最后的晚餐，跟他们讲了一些话，这最后的一段话非常经典的话就写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9节，我为他们求，也就是为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们，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界祈求，这是为信他的人主耶稣亲自祈求，而不是为世界祈求，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原属于你。罗马福音第6章那里提到，所有的人都蒙受神的教导，天主教训我们，教导所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善念发动，那是阿爸父在光照，在启示我们。主耶稣说，若不是父的启示带到我这里来的，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能够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的， 都是阿爸父的旨意。你们要看那圣经的章节吗？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先知书上记载，众人都要蒙受天主的教诲。众人就是所有的人，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就会到主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所以到主那里来的，主都不会把他抛弃以外，都是父的感动才能到主那里去。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是阿爸父感动我们到耶稣那里去，我们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甚至感动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主不会抛弃我们，他绝不会离弃我们，也绝不会弃舍我们。那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所说的，那是马窦福音第二十八章所说的，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要离开我们到天上去，是为我们准备住所，永恒的住所，我们的天乡。他要来接我们去到那里。而主耶稣要回到天上去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里说的，我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第九节，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他的一切都是父的，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我因他们已受到了光荣。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们仍在世界上，我却到你那里去。所以主为我们在世上的人在祈祷，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主要我们合而为一，在爱内合一。他给我们的圣神所生的生命本来就是合一的。所以厄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我们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存心神的合一，灵里的合一。这里用的是保持，保持的意思是有了才能保持，对不对？有了才能保持。把你的头发保持得很好哦，如果你已经变秃头了，就不是，这没办法保持。把它梳得很好，保持得很整洁哦，我还可以。那么有的才能保持，对不对？把你的婚姻保持很好，你要结过婚的啊。所以保持的意思有。他给我们的原来就是有，是合一的。那么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意思就是不要破坏。我们可以破坏一个有，没错，你确实是有头发的，你也可以不好好对他，今天染成红的，明天染成绿的，染到最后的时候 头发就像稻草一样就毁了，就没了。那么婚姻也是一样，要保持，对不对？我们爱主的生命在主的家中，我们要努力去保持邻里的合一。他说，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这个合而为一是像父跟子的合而为一，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基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不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凡是父要他做的他都做，父不要他做的他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事都显现给他，他看到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那么子跟父是同性同体，但是他没有为此而把持不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父听命之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万有，至死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 耶稣基督是主，都要明认他是主，也就是耶稣是因着顺服被举扬到至高的权柄。你愿意有一个他给你的位置权柄，你就要先顺服，不是自己去抢夺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擅取大司祭的职分跟位置，所有天主他所安排侍奉他的位置，都是不可以用肉性的手巧取豪夺欺骗会用金钱买来的，都是他的召教，就是要顺服。这一个完完全全的顺服跟一个完完全全的爱，就是父跟子的爱。主耶稣爱我们，舍弃他自己的性命，我们是他的新娘，他是新郎，也是指着权柄为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这一个合一就是他要我们彼此合一，在主的家中就是权柄跟顺服的合一，也就是每一个位置你都看见了那个重要的位置，每一个位置它都有一个功能，那个功能会发挥出来造就整个身体，是一个最和谐的合一。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以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上王之子没有上王一个。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指的是犹大时，尽管犹大时背离吃他的饭，也举脚踢他，出卖他，用口亲出卖他，他还让他亲，还称他是朋友，就是他是爱，他连仇人他都爱，他连试探他的人也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这是经上的话要应验，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讲这些话，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充满主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主的喜乐，这一个主的喜乐会让你在一个相反主旨意的逆流中都夺不走的喜乐，因为他给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因为这个喜乐不是从世界而来的，世界也夺不走。他给我的平安是他的平安，他给我的喜乐是他的喜乐，他跟我们讲这句话是要我们尝到经验到这个喜乐。这个喜乐就是圣咏133篇，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喜乐的那个喜乐。那个喜乐是因为圣神的膏油从头那里来的。在末世录第22章那里也提到，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是从天父跟主耶稣基督的宝座那里涌流出来的，是他的宝座那里涌流出来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大的权柄至高的权柄那里释放的能力。他要我们充满他的喜乐。第14节，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罗马福音第14章那里也说，我们不属于世界，为此世界会迫害我们，因为世界在我们受迫害之前就已经迫害了主耶稣，我们的主，他也会迫害主的门徒，迫害我们，这没什么奇怪，本来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他们抵挡主。但是主讲了很多的话，说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会发生。到罗马福音第16章他就说，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我要给你们的喜乐谁都夺不走。所以他给我们他的爱，世界里不会有这合一的爱。那么我们不属于世界，黑暗与光明是不能够有股有份。这一个天主与撒旦也不能够在一起，天主的殿跟偶像也不能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能跟世界同流合污。若望福音第二章的里说，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当我们有天父的爱，世界的一切都变成了失掉了那一个吸引力，眼目的骄奢，肉欲的贪婪，那一些都是世界。那么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若望福音十二章那里也提到，主说世界的王就要来到，当我被举起高举起来，指着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完成救恩时，世界的王就要被驱赶，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若望一书第五章也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世界的王撒旦底下，但是我们却不是，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属于世界。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第二十节，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他为了跟他在一起的宗徒们、门徒们祈求，那么也为听他的宗徒们、门徒们所传讲的福音而信了主的基督徒而祈求，包不包括你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也包括主已经在你还没有诞生之前，他就已经为你祈求了。他是为所有信他的人祈求。他说：“我不为世界祈求。”意思是，我们不要跟世界同流合污，用世界的一些错误来抵挡天主的教训。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就是主耶稣最后跟门徒们的一个神圣的时刻，他所讲的重要又再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在爱内合为一。主的这个祈祷会不会应验？一定会。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会有一些付代价的基督徒，就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临时会被提到天上成为他的新娘。我们都是被召叫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我们不愿意听新郎的话，不愿意准备，我们会被舍弃。那就是五个愚昧的童女，不是每个童女都进入婚宴里。你喜欢是做了愚昧的还是明智的呢？愚昧的跟明智的就在乎你有没有额外的油，是不是圣神的富油，圣神的能力带着我们去活他要我们活的生命。这也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也是我们这聚会的主题。若望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这是天主不改变对基督徒的命令。我们听了，我们信了，他会给能力，我们会开始经验到他的能力要开我们的眼，看到天国，看到在天上爱我们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永远的父，让我们会听到他的话，让我们会尝到他天国的威能，让我们会惊艳到他的话是信实的，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我们是耶稣基督派遣来到世上的和平的大使，是缔造和平的人，因为我们的父是天父，他喜欢把他的丰富赐给我们，而这个丰富有给个人的丰富， 还有给团体的丰富，奥体的丰富。这给奥体的丰富是更大的丰富，这一个更大的奥体的丰富就是我们合而为一而承受的。给个人的丰富也在于我们要爱他，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他就喜欢把他已准备好的丰富赐给我们，你愿意进入这个丰富里吗？你愿意承受这个丰富吗？你愿意相信主的话吗？你愿意知道他要你怎么样活，就是全部的律法跟诫命先知都系在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第二十二章所说的，你要全心全意全灵爱天主，求他帮助我们承受这份使命，在信心中领受这份爱，活出这份爱，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在这里把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一个深深的渴望，就是以爱还爱。你的爱已夺得我的心，你给我的生命是会爱的生命，是能爱的生命，能够承受你爱的生命，是能够懂得你的爱。我愿意全心的爱你，就是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你是洞察人心的天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检视我的心，让我心中任何一个相反你爱的动机，相反你爱的黑暗，那一个隐藏在暗处角落中的黑暗，主耶稣你都看见了，求你光照我，求你检视我。你是圣洁的天主，你给我悔改的机会，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我没有全心的爱你，我没有全灵的爱你，全意的爱你，我也不知道如何做到，我只知道相信你的话，我更知道离开你我不可能做到，永无可能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就像葡萄枝离开葡萄树，只有干枯，只有死亡，什么都不能做。你愿意我结生命的果子，阿爸父受光荣就在于我们结出满满圣神的果实，结满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果子。主耶稣，这九个果子我都不可能靠自己而结出来，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因为我信你。阿爸父，谢谢你把我结合在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你，不是由我，是因着你的启示，也因着我的信，你就把我安置在你的家中，成为你在爱中所生的你的孩子，成为主耶稣基督身体上活的肢体，结合连结在葡萄树上，就能够不断的吸取葡萄树干的生命的供养，生命的养分。主耶稣，你要亲自从你那里供应我一切生命的需要，因为你是主，我愿意顺服，连接在你的爱内，你圣神的膏油就要从头流到每一个肢体，包括我。 你的圣神，圣神的滋养要进到我这一个软弱的肢体，让我有力量，让我有来自你圣神的能力，在人不可能，为你一切都可能。你愿意，我们在你的爱内合而为一。当我们爱你，我们要遵行你的诫命，我们就不能爱，我们不能够不爱任何一个你所爱的人。我们要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求你把这份爱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爱内，认识你的爱，让我们活出你的爱。这是你的诫命，我们深深的知道，主耶稣，每一个你的诫命，离开你，我们都不能够达到，不可能达到。有了你，我们信你，因为可能，你才这样命令。只要我们愿意，你必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你创造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地上的盐。你是世界的光，你使得我们在世上也是世界的光，要反射你的荣耀，在你为我们准备的善工中度日，好使世人看到你子女们的善行，能够把光荣归给你，也能够带着盼望信靠你，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就像初期教会一样加入会众，成为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一群。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一起生活，他们天天聆听中途们的训诲，就是听你的话，听你借着你的中途，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先知所传讲的来自你的话。他们团聚挨户拨饼，他们祈祷赞颂感谢你，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求你把这一个你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所显示出来的你的教会，你的家，你在圣咏133篇所启示的，你愿意我们如此生活，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复兴我的生命，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你的家，你的教会，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是地上的盐，是在这世上不以此事同化，却能够有你的味道。盐若没有盐的味道，就要被践踏，没有用。基督徒若没有基督的味道，又有什么用处呢？让我们有你的味道，有你的谦逊，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好吃的菜，盐不夸耀自己，但是那个菜没有了盐，就真的没有味道，不好吃。有了盐，就能够有味道；有了盐，食物能够防腐。主耶稣，谁一碰到了盐，就有了味道。你使我们都是地上的盐。当我们彼此碰到，彼此相爱，你的爱就在我们中涌流，你的爱就在我们中成为我们生活爱人的力量。主耶稣，求你使我更爱你，求你使我，使我们每一位全心全意全灵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胜过一切万物，爱你于万有之上。让我们永永远远不要抛弃起初的爱，让我们不要离开你，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你要把它从你的口中吐出去的基督徒。让我们是在你的爱内不断的经验你爱的丰富，爱的广阔高深，好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爱。你应许，你在福音中说，跟你在一起的人中，就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就要预先看到天国的威能。求你把天国的威能赐下，在天上没有生病的人，以治愈的能力降在我们中。在天国里没有软弱的人，你的救恩要扶持我们的软弱。你说， 跟你在一起的人中，就有人在还没有尝到食味之前，就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求你让我们尝到天国的味道，让我们活在这个味道里，让我们不再以世界的文化，在世界的捆绑中成为无知固执的人。求你启示我们天国的文化，天国的真道。我们是按照天国的文化，按照你的话来生活，来彼此相爱，就如你爱我们一样，彼此在爱中合而为一，就如同你为我们祈祷的，你跟父如何合一，你愿意我们就这样合一。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连接在基督元首的身体上，承受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圣神的膏油，滋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看见你要使我们成为同居共处、和睦相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惊艳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是不会停止的。就像荷尔蒙的甘露时常降落在西庸山上，因为天主在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你要在基督这神磐石上赐福我们，从现今直到永远。我这样恳切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